们现在可以开始我们的讨论了啊。刚才王毅讲了什么东西，有啊，有我的说法，有网络上的这个文字都有了。那么我从啊，现在第一个问题呢，我想请问我们的这个胡平先生啊，这个海外研究啊，这个的中共这个外交的有一个共通的主题是，就是现阶段的中国的民族主义啊的发展呢，正在成为国际不安的一个根源啊。那么这也是中国的这个学界在介绍西方的这个学界的观点的时候谈到的一个观点。那么王毅的这番讲话呢，引发出来的这样一种舆论海啸呢，是否正好说明了北京的这种啊外交啊民族主义呢，正是这个国际上的一些局势动荡的一个根源呢？
那确实，王毅这番讲话等于是证明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现阶段这种所谓民族主义的兴起，导致国际社会的不安定，确实是中间很重要的一个因素。王毅讲话等于是自己给自己这种说法做了一个证明。你就像很多网友说的嘛，你现在谈这个不管这个中国你怎么样，染黄你的头发，削尖你的鼻子，那你和欧美人也不一样。他这个话是对着中日韩这么一些亚洲国家说的。人家像网友说了，你这话不就是跟当年日本人提出的东亚共荣圈是一个意思吗？啊，另外再说你这种话，你回到中国，你中国也并不都是汉人呢，中国也有这么一些少数民族，他们在外貌上都和汉人有显著的区别啊，那你又怎么解释这个问题，怎么说明这个问题呢？所以他这个话真是破绽百出，而且呢，作为一个中国的一个外交部长，这么一个官员，怎么能讲出这么露骨的话？毫无疑问，他是给所有不满的人提供了一个把柄，所以这点真是这个想起来也真是非常那个意味深长啊。当然，这也说明现阶段这个中国政府，尤其是习近平上台以来，他一改过去的这个韬光养晦不出头，现在是在各方面都咄咄逼人，显出很强的进攻的态势，而且也想在世界国际舞台上扮一个领头的一个角色。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出现王毅这种讲话也就不足为奇。
这个我们推特上呢啊，陈教授呢他说，国与国之间啊，人与人的结盟啊，是靠价值观念的取向，而非靠肤色外表。如果按照王的逻辑呢，新疆西藏的独立呢就是合理的了啊。美国多元化国家管理的成功，就是靠大家都能接受的民主自由价值观念的这个取向。所以刚才我们胡平先生谈的这个问题呢，跟这个王教授跟这个陈教授呢啊谈的有很多的共通之处啊。那么这个美国的汉学家，乔治城大学的亚洲研究教授，美国呢前高级官员，他这个丹尼斯·怀尔德，他有个中文名字叫韦德林啊，他在推特上啊看到啊这个王毅的这个讲话之后呢，他有一段留言，他说呢，我想说的是啊，这是我很久以来啊看到的中国外交官啊令人吃惊的种族歧视发言啊，真的为他感到羞愧啊。所以说这个美国之音呢也写了一篇啊这个新闻的综述，就讲这个啊煽动民族主义这个情绪呢，引发了这个推特上对这个王毅的这个群殴。那么关于王毅的这个讲法是否代表民族主义的问题呢，黄青龙先生啊你怎么看？
我们知道啊，这个本来啊，中国共产党啊，在他早年的时候啊，他事实上呢是反对民族主义的，他要走国际主义的路线啊。那么，但是呢，自从六四之后啊，整个共产党的信仰，特别是苏东坡了以后啊，那么中国共产党现在靠的就是爱国主义跟民族主义来作为他政权的一个巩固。本来你拿这套东西啊，如果只是在你境内啊自己啊宣传说一说，那也就算了啊。结果他现在要把它扩大啊，变成什么？变成用过去的天朝的概念啊。那现在他知道他跟西方之间的对抗，他一时两刻啊还没有办法，结果他就要拉拢啊，同样是所谓的黑头发黄皮肤的这个啊日韩两国啊，拉拢到一块来啊。我想他是用这样的一个 以为啊可以的很简单的一个思维，就想要来分化这个日韩跟美国的关系啊，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呢，美日韩的这个盟友关系有突飞猛进啊，这当中当然关键是日韩的关系的一个改变啊。好，可是的确就像刚刚几位我们看到了几个这个讯息当中讲到的哦，日韩也好，美日啊韩也好。那么他们长期以来啊，这个之所以能够形成的一个联盟的关系啊，它彼此啊，它是有一个价值同盟的一个关系啊。那么日本、韩国相互之间也许有一些历史的问题，可是因为有共同的价值这个关系啊，所以这些东西这些问题是可以来处理的啊。反观呢，现在中日之间的问题啊，现在其实现在目前来看起来的话。改变现状的其实恰恰是中国。我们看到，在这几年当中啊，中国在南海地区啊，去拿一个没有根据的九段线啊，那来把它用这个填岛的方式，想要让它成为事实，而且对于啊这个国际法庭所做的裁决啊，是当作废纸，视而不理啊。在台湾海峡也不用说，在这个东海地区啊，也一样的非常的蛮横霸道啊。那么这种情况底下啊，那日本啊，怎么会因为说我跟你都是东亚的一员，我跟你都是黑头发黄皮肤，所以我们就会站在一起呢？啊，那么南韩我想也是一样啊。且不说在韩战的时候啊，即这个毛泽东派出了所谓的志愿军啊，当时啊跟南海的部队还是在作战的一个状况。我们光想到一个情况就是。南韩为了北韩的这个核弹、飞弹的威胁，弄了一个萨德系统，为了部署，结果中国就对南韩搞出了一个所谓的限韩令啊，用经济手段来这个对韩国方方面面造成影响啊。那么这些事情，我想南韩就算从现实利害的考虑啊，他也不可能，他也许希望跟中国做生意啊，但是就算这一块，现在中韩的贸易关系啊，已经发生很大的一个变化，美国现在是变成韩国更主要的一个出口的地方，更何况啊，现在呢，这个我们所看到的这个美国所号召形成的对中国的一个包围啊，这当中啊固然有很多跟现实因素有关，可是它更直接的还是一个价值同盟。而谈到价值同盟，这个就不是中国啊用所谓的民族主义啊，它就可以来拉拢这个日韩的，因为在这一部分呢，日韩显然跟美国跟欧洲啊这个更加的有这个共识。
这个王毅说：“中日韩朋友们啊，这个我们是头发一样的，我们鼻子呢应该长得也差不多啊，所以你的根呢我们是一样的。但是这个刚才我们黄先生说了啊，你在这个反制经济胁迫这个人家的时候呢，你就不讲根是一起的了啊，这是挺有意思的。那么中国呢，这个有一位啊前呢驻法国大使啊，外交学院的这个前院长啊，吴建民啊，不少人都知道他啊。他在外交上呢跟很多人不一样啊，他有一个讲话，他说要警惕一种啊大国主义的思想啊。中国人的潜意识里面有想当头的思想。我们搞文革的时候呢，称北京是世界革命的中心啊。那么他这个话说的时候，说完以后呢，我们就知道杨洁篪在2010年的时候呢，在河内举行的东盟的外长会议上呢，就嘲讽了这个东道主越南，并且呢，直视新加坡外交部长说中国是大国，其他国家是小国，这只是一个事实。那么王毅的这番话呢，是不是这个所谓的这个大国中心主义的这个想当头思想的再一次的这个表现呢？胡斌先生。
他这里两个问题是不一样的，你一个国家是大国，你应该扮一个大国的角色，这是一件事儿。所谓大国主义，那是另外一回事情。那吴建民批评的大国主义，那就是指你仗着自己是大国，因此对小国就很不尊重，颐指气使，诸如此类。而现在我们看到中国推行的外交呢，对小国确实就是这么一个态度。像杨洁篪那句话。他对着新加坡的外长说：“中国是大国，其他国家是小国，这只是一个事实。但是你当着这么一个小国的外长面前说这句话，你的意思就不是在陈述一个事实嘛？明显就是摆出一副以大欺小的架势嘛。 所以他这个所谓大国是个事实，但大国主义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另外，你关于想当头这个事情呢，当然在毛时代他想当头，这不用说了啊。那到了这个或者到邓时代，尤其是在90年代，我们知道邓小平提出的就是不要出头啊，他提出了，但他这个话有他的背景，那就背景呢，那就是这个在89年这个之后啊，苏东这个国际共产主义这个阵营土崩瓦解，美国成了世界的唯一超强，在这种形势之下呢，中共内部一些人呢对自己共产党能够维持多久就很没有把握，就有点乱了阵脚。另一方面呢，有些第三世界的国家觉得现在苏联垮台了，那就指着你中国当老大了。这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邓小平提出了所谓28字的方针，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绝不当头，有所作为。但他这里头呢，这样他后来也讲过的，所谓韬光养晦，那意思本来就是阶段性的。所以他后来也讲了，他说我们再韬光养晦一些年，才能形成一种真正的强大的政治力量，这样子中国在国际上说话的分量就会不一样啊。因此呢，这个韬光养晦本来就是个阶段性的一个时间性的，随着中国国力的增长，那么他就会不再韬光养晦，而且他就要试图一个扮演大国的角色。而他把原来邓小平说的不当头呢，那就是说不去当什么第三世界的头啊，而且也是鉴于当时这么种情况啊，也不愿意去扛起所谓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这么一个大旗。而现在的情况呢，一来是邓小平当年讲的话本来就有一定的阶段性，二来是习近平上台以来，那他的政治野心相当大，很想在国际上扮演一个领袖的角色，到处推行什么中国方案、中国模式，而不断的举行各种各样的国际会议，造成一种所谓万邦来朝。那样通过种种做法，试图在世界上扮演中国这么一个领袖的一个角色，尤其是呢以此来和美国和二战以后形成的国际秩序挑战，它有这么一个意味在里头。你现在我们看王毅的讲话，你就看得出来了，这个我们过去说，什么赵立坚呐、什么谁谁谁呀、什么战狼外交，你现在看出这个战狼外交，它不是哪一个外交官的问题了，不是他们的一些个人风格的问题，也不是外交界有的人唱黑脸，有的人唱白脸，那这就是现在中共外交界的他们的整体的一个立场，而这个立场呢，所以就是在国际关系上采取一种更强的一种进攻性的姿态。要发挥一个所谓大国的角色，
正好，
就是有这么个
正好，胡平先生谈到，就是不是个人现象啊，是一种整体现象。那么这个就涉及到王毅啊，是不是习近平的这个外交身影的一个问题了？因为这个推上有一位叫冲谷狗的这个网友啊，他说呢，这个习近平的这个10年强势的统治呢，已经将整个的外交系统呢灌入了他的个性，蛮横。出位啊，这个敢斗争啊，那么习近平是这样，底下的人有样学样，不管是猫是狗，纷纷转换个性。杨洁篪和王毅都变成战狼了，底下的人除了变成狼狗，还有其他选择吗？所以说，黄乾隆先生啊，你怎么看网友的这种尖锐的这种评价？
我倒是可以来分享哈，我跟吴建民先生还有跟王毅啊，过去有接触啊。一些来回答这个问题。我先讲一下吴建民先生哈。那么吴先生在大概10来年前的时候啊来过台湾，那我来接待他，后来我们有一些场合的一个对谈。那么他特别哈特别强调，在大概是2011或2012年的时候啊，他特别说啊，没有所谓的 China model 啊，他说没有所谓的中国模式啊，他说最多只有 China case 啊 ，China case 啊。那么这个意思啊，其实可以反映出来刚讲到的哈、啊，就是说中国不要去想要当这个所谓大国主义当头哈、啊。那么就算中国啊有一个发展的一个不错的一个情况，这也只能当做中国自己的国情 China case， 这是不足以去作为其他国家的这样的一个部分。好，这是一个我讲到这个当然现在这样的类似他这样的思维的中国外交官啊，在中国现在的这个官场上是已经完全没有了哈。 可是呢，在大概十来年前的时候啊，当王毅啊在当驻日大使的时候，后来他接了国台办主任。那么我在中国大陆跟他也有几次的这个场合的见面啊，那么有些甚至可以谈得比较久啊。那么我完全能没有感觉到他会变成今天这样子的一个战狼的一个样子啊。那么特别是他在日本当大使那段时间
黄
呢，
先
我
生，
一
你还
些
有一
日
分
本
钟
的媒体朋
啊，
友告诉我说，对，我的意思就是说，日本的朋友告诉我说，王毅在当日本大使的时候是那种出了名的这种亲善啊。好，所以回到一个问题来啊，的确，我同意刚才网友讲的哈，现在整个中国外交体系就体现的是，就习近平啊，这个当政啊，十年来啊，他的这个所谓的战狼啊，已经灌注到整个外交体系，所以王毅会有今天这个表现的话，其实一点都不意外。
好，这个我念两条啊，这个油管网友的评论啊，这个 Kellen Behind the Horse 他说啊，这个谈不上什么战狼，痞子外交而已。那么这个李宗奔呢，他说这是法西斯种族主义思想。那么我要谢谢我们的两位嘉宾啊，北京之春啊，胡斌先生，台湾政论家黄青龙先生参加今天的时事大家谈。两位嘉宾呢，在节目中呢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